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中耶稣的比喻。
这里好，耶稣用的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然后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这个藏，你的确说的就是很多圣经学者也觉得这个藏用的很有意思，可以从好几个地方来理解体会。如果从一个个人来讲的话，诶，好像也可以体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那个福音的道理好像对我们来讲的话，我自己可能都觉得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那么认真，哎，就只是觉得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我就愿意相信有一位耶稣基督，而且这位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也愿意相信因着他的启示，他的教导，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然后我也愿意相信，但是在罪跟死当中的话，我只要信他的话，哎，我可以不再一样。可能当时我们信的时候都没有信的那么的明白，
就好像一颗种子落在土里，然后拿土轻轻的把它盖上而已，是在那个土里，它只是轻轻的盖上而已。
对，我们坦白讲，我们后来是不是也感觉到，但是就在我们信的那个时刻，好像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后来，不论是我们借着读经祷告，在教会当中，借着我们人生中的高山低谷，只要我们在这个道路上面跟神的关系，我们是愿意认真的，哪怕我们的认真的心其实并不是一开始的那么的强，甚至感觉不是马上能够体会到那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开始我们会觉得什么，是我们去信，但是后来我们会感觉到不是我们在信，而是神亲自来找到了我。
Amen。
带着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然后带出了说，我们开始越来越体会到，原来他的同在，原来他的引领，原来他对我的爱，原来他在我生命当中那些动工的真实，都越来越占据我的心思意念。
Amen。
越来越改变我们。
是，
这不就像今天比喻里面讲的吗？一开始好像藏在那个面里面哈，你都感觉不太到它到底在哪儿。
是，
但是什么，在上帝的时间里面，你一定会感觉到它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勃然心长。然后这个同样的，也有圣经学认为什么，他这个比喻才用得太妙，因为这个地方哈，耶稣没有非常明确的说这是指个人呢，还是指一个群体的影响力呢？所以又好像这个地方可以再讲说，一群信主的人，一群愿意认真寻求神，在神的面前倾心祷告的人，这一群人在世上，其实说实在话，在耶稣那个年代的话，跟随耶稣的人有多少啊？不过就那么十几个呀，真正真心跟随他的门徒，而且当中还出了一个背叛他的。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在当时全世界这么多人口，这么强大的罗马帝国里面，这么小的一个地区以色列里面，这么小的一撮人，但是透过这个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世界全然被翻转了。从这一群人里面，福音被见证了，福音的生命力被活出来了。然后借着他们去向人传讲福音，传讲播散，整个罗马帝国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后的500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然后再往后我们看，后来发展到今天，除了在一些很少数的一些地区哈，就是对这个我们基督教信仰特别抵挡的地区之外，即使在那些地区都有因信得救的基督徒，不是吗？这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切，还包括我们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曾经还有人讲过，如果今天没有基督教的话，人类今天的历史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会强调人的平等，我们不会想到什么要解放奴隶，我们不会想到说教育的普及，甚至今天什么，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医院啦，慈幼院啦，这些其实开始的时候都是透过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祷告，还有他们开始的事工。
是，如果不是基督的这个信仰，估计这世上也不会有一夫一妻，也不会有我们星期六星期天还可以休息日。
没错，这样子回头来看的话，圣经学者认为说，这个也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里面，他不只在讲个人的时候因着信福音然后感受到这种福音生命力的这种茁壮兴旺，而也包含什么，当神的福音进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一开始看起来多么的微弱渺小，就好像神把它藏起来了一样，但是在这么微弱渺小微不足道的境况里面，直到如今真的是什么， 全团都发起来了。
这也带给我一个鼓舞啊，或许我们弟兄姐妹也会有这样一个，自己算什么呢？出身平凡，受的教育也很普通，好像也就这么默默无闻，但是神认识你，神认识我。当我们迎接主耶稣到我们的心里面，让他的福音在我们心里面做那自己生长的工作的时候，我必衰微，主必兴旺。让主自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那个我不再一样，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美好的心意，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美好的命定。倘若我们愿意让天国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生长，来替换我们那个老我，他发出来的生命力是我们自己都惊讶乐欢呼的。
阿们。而且神绝对是乐意我们人人都什么能够知道这个生命之道的。
Amen。
所以在接下来你看哈，他在这个生命之道，在这个救恩的福音里面还藏下了这么样爆炸性的生命力，这样奇妙的作为，这样什么信实的应许。所以在这里哈，我就要回应一下，就是主耶稣，你看他这里哈，34节35节是怎么说，他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耶稣用比喻，我听过有些人会以为这里是说，哎呀，耶稣就是好像要用比喻来把这些他想要使人都明白的这个救恩的重要性哈，给他掩藏起来。其实不是的，我们刚才前面就包括我们之前哈分享也在强调，
对，好像我用比喻就生怕别人知道听懂了。
对，实际上什么，耶稣用比喻，而且用了那么多生活化生动的比喻给当时的听众，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
没错，所以这个才是他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真正的含义，就是若不是用你生活当中那些你能听懂的事情的话，我不会一开始把一个高等数学塞给你的。
是，我觉得他用比喻就好像神也在用猪般的智慧，他苦口婆心让你能够透过你能明白的角度，你常见的一些场景，好让你明白耶稣想讲什么。
没错，而且这也才是他这边马太在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引用了那个什么应验先知的话，他引用的是诗篇，
诗篇78篇的第二节。
没错，马太其实就借着这个引用着这一节点出了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不是要隐藏，而是什么，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那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救恩计划。创世以初的时候，虽然人会因为受到魔鬼的引诱犯罪，然后整个人就是全人堕落，但是第一个在神的爱中从来没有放弃过，第二就是在神的全知全能全在里面，这件事绝不会失控，神知道怎么样挽回，神知道怎么样来拯救。然后什么，耶稣今天在这边用这个比喻，这个天国的比喻，讲到这个福音救恩的好消息所带出来的那个生命改变的能量，以及那个必然做成的那个信实，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人们以为好像说人犯罪了之后神难道就躲起来吗，没有，神的爱在人的身上就失败了吗，没有，而是什么，如同好像看似不起眼藏在面团中的那个教一样，你终要看到什么，在神奇妙的信实作为大能智慧跟爱里面，
对，
他整个要翻转人类的命运，
他必定会翻转的。
没错，
我看到那个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我看到了神的时间，神有他的计划。
没错。
进到那我们接着来看耶稣后面讲了几个比喻，又是在侧重讲什么啊，44节到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好，前面我们一开始听见就是耶稣比喻嘛，就是说啊，这个天国他比喻什么，像那个宝贝，有没有，
有，
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然后再下来这个比喻好像跟这个珍珠宝贝也是很类似哈， 就是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啊，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嗯，我让我想起我们以前学过的那成语啊，当然是反面的，就是买椟还珠，然后看中的是那盒子，不要那珠子。
是
啊，岔题了，岔题了。但是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讲的是这个人他很识货，他是一个识货的人，他知道什么才是好东西，什么才是真正的宝贝，而天国就是那真正的宝贝。
没错，而且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哈，刚才讲嘛，这些比喻其实也在他们生活中常看到的，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有重大价值的话，你会倾尽所有，因为你知道只要有这个就值得了。
嗯，
所以在这里呢，四十四节先把什么说，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这里的宝贝其实就宝物的意思哈，就是这个宝物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被藏在地里嘛，然后但是后来什么人遇见他了之后呢，哇，就欢欢喜喜的，为了因为这个地里面有这个宝贝，他就情愿去变卖他一切现有的，然后把这个有宝贝的地哈给得着他。
嗯，诶，见到为什么他既然遇见了，他不把他就带走呗，然后为什么还要去买这地呢？
这里牵涉到哈，是因为跟当时的这个法律也有关系。就说你在别人的田里面哈发现一个宝贝的话，那么这个宝贝是属于那块田的主人。
OK，
啊，就是你发现了也没用，除非半夜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的跑过来把它给偷走。但是，一旦被发现的话哈，那就是照着偷窃的法律哈，可能要几倍的赔偿。
是，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时代背景，因为耶稣讲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合法合理的手段，就说，哎，若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宝贝藏在地里的话，那一个合法合理的手段什么，把你家所有的就值钱的都换成现银或是怎么样，去跟那个地主把这块藏了宝贝的地给买下来，
那地里面所有藏起来的东西那都是属于这个新主人的。
没错，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非常有意思，就是我想那个听众们在听的时候哈，大概也会想到一些场景哈，
那我偷了呗。
对，就那种三更半夜偷偷到人家地里面去偷宝贝。
耶稣心里还是有一把尺子，说我还是得普个法
啊。对，没错，现在我们听起来的话好像觉得说，哎呀，你就挖出来了呗，对不对？你干嘛又去什么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然后还要去变卖的钱去买那块地。所以我们这里也跟听众们也普法一下哈，耶稣这样比喻听众才反而更好的能够知道说，哪怕是别人的地，可见这个东西是多么的贵重啊。
嗯，
贵重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哪怕就是为了要得这个宝贝，然后变卖全部的，就是为了要什么得到这个宝贝的所在。
是，
天国就像这样的东西。
是，或者也很像说，天国就像石油，你在某块地里发现了它，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去买下这块地。
对，你觉得非常的值得，就可见这个东西宝贵到一个地步。这面其实强调的真正很有意思嘛，是欢欢喜喜的。
是，诶，见到我突然又想起来那个财主少年人啊，拥有一切，品格好，耶稣都爱他，然后他就说，夫子，我能做什么得到永生？然后耶稣就说，去变卖你的一切跟随我。如果你知道跟随我就好像你得那珠宝，欢欢喜喜的来跟随我。但是圣经写的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了。
嗯，后面那个彼得不是才跟着又补上一个吗？
嗯，
说，哎呀，那主啊，那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哈，丢掉一切来跟随你，我们会得什么赏赐呢？
嗯，
彼得这个人哈，你别看他有时候大老粗大老粗的哈，哎，他这个地方倒是直击重心哦，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虽然哪怕他们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耶稣是谁，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值得一切。
Amen。
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就说我们在听这一段耶稣跟他们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反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多大的一个宝贝吗？我们知道这个宝贝它宝贝到一个地步，在我们人生的这些价值观里面，它绝对是值得居首位的吗？你看他在那个地里面的时候，真的就值得我们欢欢喜喜的什么
变卖一切
去换取一切。对，如果就像那个买卖人哈，找到这个好珠子的话，他也想什么？去变卖了一切，去买到这个珠子。为什么？因为这个珠子是重价的。
嗯，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
拜
拜。
拜
拜。